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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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略说。诸位居士，大家上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方丈，我们上一节课呢，来释明，佛者呢觉也，又解释呢，就是超越经验理性，来呢超越自己，使得觉悟。所以这个必须呢，要超出呢经验理性、经验主义。所以以往的经验呢，是障碍我们超越自己。和障碍我们智慧的一个思想啊，佛教叫它叫什么？叫妄念，叫妄。所以它是聪明呢，是于外得；智慧呢，是于内显发出来的。所以从这当中呢，你就可以了解，佛者是觉也。说呢，说是唱佛之怀，就是通过说来唱佛之怀，表达呢佛的无尽大悲和他说的一切的佛法的思想和用意。所以唱佛之怀呢，它一定是心念口言的，身口意呢皆如是的，不像我们一般人呢，他心念口言呢说就不是了，那就是妄说呀，是妄说。五优婆塞呢，那就是亲近侍奉三宝的，优婆塞就是亲近侍奉三宝的男在家居士，优婆夷呢就是亲近侍奉三宝的女在家居士。戒呢，已经让大家有重点的记啦，有施罗、别别解脱、调直，还有清净、清安和禁止的意思。那别别解脱呢，就是你持守一条戒就有一条戒的利益，和通过这条戒呢，你不会犯而不受呢戒罪的果报，而通向解脱。调直呢，就可以调直清净，它可以调直你的身心，不再去造恶，而达到呢真正内心的清净。禁止呢，禁止也是意思，禁止造一切恶，而心呢就会去修一切善，所以这是戒的意思。戒又讲了，大家上回上节课呢，让大家重点记的就是戒法、戒体、戒行和戒相，这个大家再重新记一下啊，好像上节课没有讲完，就戒体没有讲完呢，我们再接着讲。戒法呢，是佛传给我们的，和佛说的，告诉我们的一种什么？通过戒而达到解脱的方法。我们对这个方法深信不疑的时候呢，而发起誓言号耀的时候呢，那就去受戒，求得的戒法，通过这种誓言呢，而通过一定的受戒的仪规呀，也通过这种戒誓言和誓约，你就会得到戒体。在得到戒体之后呢，你要通过戒律，它要有它的文字的一条一条的持守的规范与内容，你要学习戒相啊，这就是戒相，它的一条一条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内容条款，这叫戒相。你学习戒相之后呢，你才能真正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有戒体的光显和显发。所以你在做事当中，因为戒体呢在内心转，它的光显和显发呢，还有它的清白，它就会让你在 一般的情况下不会做出犯戒的事情，通过这些就可以达到解脱的。所以这就是戒有四种内涵，什么呢？戒法、戒体、戒相和戒行。由知道戒相呢，而显发而呢，真正的去呢持守戒律，在持守戒律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得到戒体的看护。那这必须要明白戒相了，你不明白戒相，你怎么去持戒呀？你怎么去防非止恶呀？去杜绝一切犯戒的缘呢？那必须要学习戒相。所以这就是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略说，我们现在说的是戒相。通过戒相的学习呢，告诉你戒法、戒体，再来好好的呢去持戒，不犯五戒，这就是戒行。大家听懂吧？所以了解戒法，得戒体，研究戒相，而由戒呢庄严戒体，这个法体啊就得以庄严了，这就是戒的意义。你通过了解戒法呀，什么是戒法呀？那戒法就是通过这一条，比如说杀生戒啊，杀生戒就是不杀生。不杀生的意味着什么？它不是意味着长寿啊，它也不是意味着健康，它意味着一种慈悲的显发。通过不杀生的让你慈悲呢显发出来，也不杀生也是接近慈悲的一种上善的行为，所以它就是慈悲。所以慈悲就是戒法，就是佛通过这一条戒要说的他一种法。什么法呀？不杀生比喻就是慈悲。那你对这个戒法的了解之后呢，你去求戒，那通过你的誓愿呢，誓约真诚的心呢，而得到戒体。所以这种得戒体是有它的不等的，有的戒体呢就比较圆满，有的呢比如说在戒场呢，他的誓言和他的发的这个心呢，非常相信诸佛的法说的这个戒法，他就发起呢一个好要小求戒的心，他就发起一种誓言，凭着这种誓言呢他就会得戒。但有的人呢他就草率，他没有通过内心的誓言真正的达到了一个恳切，他也没有通过说通过当场的结膜呀，结膜告诉你观想了，我们都知道受戒有观想啊，师父也讲过，通过这种观想，你的戒体呢就会达到圆满。一旦你离开受戒的那个地方之后，你回来呀或者到外边也好，它就会有一个防护。这种防护是什么？这种防护就是你的戒体，这个戒体是于内心当中得的呀，你的誓言和你的诚恳心。所以你就遇到犯戒的因缘呢，甚至在睡觉做梦当中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样啊？都会防护，就是遇到犯戒的缘你都不会去犯，甚至不会去想。那要是没有那个内心誓言真正诚恳的呢，那你离开戒场啊，可能回去之后啊，那你就会草率的行事啊，对戒慢慢你就会没有信心，你就不会那么诚恳，你对犯戒呀和对戒的持守就不是那么严格，就很草率很轻率。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你的戒体没有得到那么圆满，就是因为你的誓言没有真正的诚恳，在戒场上那种心呐、啊，在佛前发誓啊。所以人家讲说犯戒呀就是来破坏了什么呀，犯了根本戒，就是破坏了你的戒体，就是你对诸佛的受教的这种誓言呢破掉了。大家要知道啊，一是你对诸佛的受教的这种誓言破掉了，二是你对诸佛的戒法的信心，内心的那种诚恳也破掉了。所以受戒呀，它破戒就是破的是什么？破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你内心的那个誓言破掉了，诸佛的教导啊和教法也在你内心破掉了，随之你犯戒。 就把它破掉。大家明白破戒是什么意思了吧？那随之你破掉之后呢，那就是因为你戒法不明，你不明白戒的意义和它的内涵，你不明白诸佛为什么要施设这一条戒，到底意味着什么。不是我们单单想到意味着说，比如说杀生，还拿这个比喻，意味着说你身体健康啊，长寿啊，这不是戒真正的意义。它只是借用了这种说法的方便来什么呀，来让你对戒生信，生信之后你好要去学，你就会真正学到戒法之戒律之内的那个佛法是什么。那比如说不杀生，那就是慈悲呀，慈悲。那你得了戒体之后呢，你就要去怎么样啊，庄严戒相。什么叫庄严戒相啊，就是学习啊，一条一条的去学习啊，去明白什么是戒律啊。那不能人云亦云的呀，那现在有很多受戒的都是先受戒之后再学戒相，先明白戒法，再求戒，再学戒相，再去戒行。那你必须要去学习戒相啊，它到底是什么是犯根本，什么是犯轻重可悔。那五戒在家的也有犯根本的呀，那根本戒杀生就是杀人了，杀人就是犯根本了，五缘成犯的，是人人想断命，人一人想都算了。所以戒后我们讲杀戒的时候才细讲。那你学了戒相之后呢，而才有戒行的。你学习了明白之后，明白戒相之后，你才能真正的算是戒行。哎，像平时你要是不明白戒相，你说哎呀不能吃肉啊，吃肉那是五戒，犯了五戒，犯了五戒什么？这犯了五戒的哪一条啊？不杀生的哪一条？是根本戒吗？不是的。那你吃肉不算是根本的，那只犯什么？犯，那你可能你想吃它，那你杀它了，起了杀心，就把这个鸡鸭猪狗啊给杀了。杀了之后呢，那你这是犯中品可悔。那你要是比如说到别人家去吃饭，而没有想去杀它，而去吃饭呢，随着这吃饭的缘呢，可能有一些逼不得已啊或怎么样，但是你怎么样，你就吃了，吃了这是犯下品可悔，下个品可悔啊。那这个可悔它是对什么悔？可悔就是，那就是忏悔啦。上一节课已经讲过了，有取向忏呐，就理忏和事忏，还有无声忏。无声忏的意思就是观罪性本空，观我，观法空，观我空，观犯的这个罪空，观那我犯的这个能犯罪的这个我也是空，所以这个罪就得除灭了。就地观中道相啊，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的意思，那是中道观。但是呢在声闻乘小乘呢，无声忏只能证得空性，但是在大乘无声忏它就可以证到中道实相。你小乘它就通过小乘啊，假如说你犯了根本戒，那就是死，你就是在家居士啊。假如说犯了根本戒杀人了，有犯了五缘俱犯呢，五缘就是杀的是人，有人想，你疑惑这个，哎呦，到底是不是人呢？他长不长一个尾巴呀？或者是他长不长脚？但是他还像是人呢，你把他杀掉了，完他也当场断命了，人死了。心方便，什么叫心方便呢？就是你用手，这个方便叫心方便呢，用手这个手把他打死了，或者是拿这个木头啊，拿个棒子把他打死了。或者是投一个石头把他打死了，甚至后边我们要讲说你做一个陷阱啊，做一个网啊，或者做弓箭呢，把他打死了，他断命了，那这个就是什么？犯了根本戒。在小乘是不可悔的，在声闻乘是不可悔。你就犯了这条戒之后，但是你还要忏悔，忏悔呢对着那个师父忏悔，那个师父就会说哎呀没办法了，你犯了还也要忏呢。忏悔之后呢，他就会告诉你等着下地狱吧，那你就等着下地狱啊。那可能他就会这么说，没有悔的机会。但是在大乘呢，他就有悔的机会，但这个悔啊也挺难的，自古以来做到的也很少啊。那 他忏悔有什么忏呢？一是无声忏啦，前面讲啦，比较高等的啦。二是取向忏，取向忏当中有什么呢？有取这条罪相而结魔，通过他的结魔文的念诵之后呢，你对一个师父来忏，这是小乘的声闻乘这种忏，取向忏。但对大乘呢，也有相对他的取向忏的结魔法，他必须是什么？必须是一切的出家师父都认可你。哎呀，你犯了戒来忏了，根本戒呀，来忏了，他认可你哦，你赶快回去忏悔吧。大家这些出家师父都知道了，哎，知道了你这件事，你赶快都告诉你回去忏悔吧。怎么忏？拜忏、拜佛、诵经、梁皇忏、法华忏、三昧水忏、地藏忏、净土忏、大悲忏，种种忏了。你拜到什么时候呢？见香见花才得忏悔呀，才得忏悔清净的呀。见香见花呀，这种见香见花是什么呀？内心清净觉知的，不是像狂想啊，你狂想啊，有的人他就狂想啊，他狂想什么？他说：“哎呀，我犯戒了，我要有佛观音菩萨，你老人家赶快给我看看吧，现象让我看看，我的罪就得除灭。”这个都有可能是狂想。你必须是什么样呢？必须是，哎呀，我忏，真诚的忏悔，忏悔，我真正的求呢发漏，求忏悔，求清净之后，佛菩萨就会相应的，而你内心真正的清净觉知，而不是那种妄想啊，不是那种妄想。所以你这样呢，接受呢，就可以犯了根本戒呢，就可以除灭。那你忏到见香见花呢，见佛菩萨现象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宅受五戒，宅去受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就八支斋戒呀，还可以受呢在家菩萨大戒，甚至出家。你要不忏悔的话，不见香见花，出家不可以，再得五戒得不到，受菩萨戒不可以，受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得不到的，得不到的，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了。但是取向忏呢，你还可以通过什么？通过对这个师父发漏忏悔之后，这个师父是大乘的，他就会教你回去拜忏。所以对师父忏悔呢，清戒啊，清戒，这是可悔的，有不可悔的，前面是不可悔的。可悔的，你对这个师父一对一的来说，哎呀，我犯了吃肉了，那天师父我出去去，哎呀，希望呢求忏悔求解脱，那个师父就会跟你讲下次不要犯了，吃肉五戒要精严呐，他会对你说一些佛法的鼓励的话呀，来增强你下次不要犯的这种心。那你回去就要拜忏呐，拜忏呐，这个戒罪就没有了，戒罪就没有了。什么叫戒罪呢？就是你犯这一条戒而什么呀，而真正内心的这个戒体啊，这个誓言，你犯的是清戒吧，但是你的誓言就会受到损害。虽说没有犯根本戒，你的誓言没有完全失掉戒体，但是你已经这个誓言受到了损害，明白吧？所以戒律就叫要求我们叫轻重等持，轻重等持，明白吗？所以说你没有犯根本，但是你犯的是小小的可悔的罪，比如说吃肉，不是起杀心吃的，是无意当中吃的，但是你这个戒体啊就会受到一点点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了不怕了，你忏悔就会得清净。但是反之过来来讲，也不是说那我就可以随便的吃啊，随便的去吃众生肉啊，去食肉啊，吃猪马牛羊肉啊，也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是太随便的话，起了这种心的话，你得戒体的时候也不会圆满。就是你去求戒的过程中，你带着这种心来去求戒的话，你的戒体就不会圆满，就会有缺失。那你戒体不圆满，那你回到你在生活当中去实行戒行的话，那你绝对是容易犯，很容易去犯。所以戒律就告诉你大家呀，一定要轻重等持啊。 但是你戒罪没有了，忏悔，性罪还在呀。什么是性罪？就是你内心的这个性子的这个恶还在，这恶念还在呀。这恶念在就会促使你这恶念以后才会现前，才会犯戒造恶呀，这叫性罪。性罪它之后还有什么？就算你忏悔清净了，还有因果罪呀。因果罪是什么意思呢？那因果罪就是你杀了，你吃了它，它可能以后会要你的命啊。但是你忏悔了，得清净了以后，它就会怎么样？就不是机械因果的环。什么叫机械因果的环呢？你杀掉杀他一条命，你就要还他一条命，是要背负因果的，欠命要还命，欠债要还债，但是他会慢慢的还。比如说了，你吃一块糖，一个苦药，甚至一个盐巴，你把它放到水里边，把它融化掉去喝，那也是一块盐巴，就不会很咸甚至很苦啊。但是你要是一下把它放到嘴里一块，那你去嚼去吃，那也能吃下去，但是就很苦。所以这个因果的环就是这种道理。那有的就是可能你欠一个几百万上千万的债呀，但你一个月可能开300块钱100块钱你就还不起的。但是一个月你要是能真正的挣得几十万七八十万，那很快几千万300万就还清了。那就意味着什么？你学习佛法，受了五戒，去求忏悔，就意味着你的，比喻你的那个还债的什么呀，还债的轻重几率就从几百块升到了几十万一个月。所以你上千万的就可以还呐。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犯戒就不要去受。不要这么讲嘛。就算你犯了戒，你下了地狱也很快的出来。出来之后呢，有机会得到什么样人身之后，你就会证得阿罗汉出果的啊，就因缘证得阿罗汉出果的，这就是解脱因。它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受过五戒，持守过五戒，你内心曾经有过戒体，就算你犯了根本戒，戒体失去了，你受了地狱的果报，下了三途出来之后，那你还会什么？还会有那个曾经的戒体和受过戒，甚至持守过戒行的那个因在里边。那个因在里边，它遇到缘呢，它就会起到作用。所以就你受过戒犯戒的人下了地狱之后啊，出来也比那个不受戒的那一个人呢成佛的要快。大家明白吧？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性罪呢，就是因果的罪，本性即是恶的罪，大家一定要明白。性罪呢，就是因果的罪，本性即是恶的罪，所以叫性罪。你本性还是恶，所以性罪到底可不可以忏呢？性罪也可以忏的啊。在声闻乘好像不怎么讲，但是在大乘性罪也是可以忏的。你要怎么忏呢？那你还要是拜佛诵经啊，拜大乘忏，甚至修礼忏，还止观啦，空假中三观啦，所以性罪也是可以忏的。就是你本性的这个恶呀，也通过拜佛念佛呢，也可以把它忏悔掉。所以戒分性罪、戒罪，还有一个遮罪，这遮障的意思。遮罪相对五戒就什么而言的呢？就九戒而言的，大家听明白啊？遮罪，遮的意思是什么呢？遮就是遮障的意思，它遮障你持守。假如说五戒的不饮酒，你要是犯了之后，它就遮障住你前边四条戒的什么去守的这个信心，它就遮障住了你的什么，你的戒体的誓愿心。本来你想持这首戒，但是持守不杀生啊，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但是因为你酒喝多了，你会迷惑呀，酒喝多了人就神志不清啊，那他就会犯杀生啊，容易犯妄语啊，见到异性他就容易跟人家行不敬横啊，所以这个就是遮罪，明白吧？所以戒还有遮罪，他遮罪相对而言就是相对 就相对九戒来讲的。所以戒呢，它就有它的戒罪、遮罪还有性罪，所以大家现在都了知了。那我们就再接下来啊，接下来我们就翻开这个经书了啊。试题就结束啦，我们要下边讲讲就翻译的啦。那翻译的是谁呢？送天竺三藏求那达摩译，拔摩叫求那拔摩，拔求那拔摩。求那拔摩他是什么地方人呢？他是北印度的济宾国人，那就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克什米尔，克什米尔这个国家。他是南宋，他是宋朝时期呢来到我们中国来弘法的。他是通过什么？通过北印度到南印度，通过坐船水路到达现在的哪个地方呢？到达现在的广州啦。那广州黄浦区就有一个那个南海神庙了，以前那个神庙啦，波罗国那个神庙了，那就是天那上传的，达摩祖师也是啦。他后来呢在广州就会到什么地方的啦？就会到现在的南京去了。南京，那贴广州到南京啊，他只待了多几个月呢，只在南京待了九个月，这个都是大家值得哎呀悲叹的事情啊。他是虽说他在表面没有看他，没有人看出他说正有神通啊有什么，但是他却是一个有修有正有密横的大菩萨。他讲法华经的，他讲说法华经讲的是非常的好的。所以但是他有人讲说他已经证得了阿罗汉果，是大菩萨，但是他没有说在形象上特意的，就是也不能说特意了，就是在形象上你看出他有神通没有，但是他就是在讲经的过程当中啊就讲得非常好。所以通过讲经呢就看出什么，他是一个有密横的大菩萨。他翻译了什么呢？他翻译了菩萨戒经，还有四分比丘尼结魔法呀，还有沙弥律仪，就翻译什么比丘尼是否得不得戒。在汉朝时期啊，在汉朝南北朝啊，甚至五代时期就有争议说比丘尼到底得不得戒。后来他就来到中国之后就翻译了说四分比丘尼得戒结魔法，这个大家都要了解的呀。为什么？因为比丘尼受戒啊，要在谁那里承认诚恳而求得呢？在比丘这里，在七众之尊七众之首这里才能得到戒呀。已经讲过说比丘尼要是去受戒的话，他必须怎么样？必须要征得，来这个也不希望大家知道，但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他必须要通过十个比丘，就十个男众出家师父的认可之后，这个比丘尼才能真正的成为出家人呢。就算是单单的十个女众来承认他受戒，假如说没有一个男众承认的话，他是十个女众承认他都不等于得戒的呀，何况在家人呢？在家人受戒有要是这里哈，在比丘那里，最好是在比丘那里南众的寺院去求戒啊。你不要说师父在讲分别啊，你追求男女平等，你不要这么讲吧，他是不平等的平等啊。我没有轻慢说女众的意思啊，甚至把女众看得很卑微啊，我没有这个意思，他是佛陀的慈悲对症下药而已。那你上次也比喻了说，那有的人得病重，有的人得病轻，那你不能说生病了之后到医院医生说你要忌口啊，不能吃这个不能搞那个，但是你不能说医生为什么他可以吃可以搞我就不可以啊，你生一样的病啊，他是因病施药，你不能说他不平等，这是佛陀的慈悲了。那比丘那就是200多条，比丘尼就300多条，这个不是不平等，你作为一个修行人你别去讲这种话可以吗？但作为男众来说，你也不要拿着这一条说女众就要跟男众学，那是这样的，必须要跟男众学的。那你也不要说她是女众，你要让她为你做些什么，让她伺候你啊，端茶倒水，你不要起这种心理可以吧？ 你要去调熟他，去什么呀，引导他，这是你的责任，但是不去，不是让他拿着这一条来让他为你做卑做奴，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女众，作为女众来讲，师父可能会多一句嘴，女众的出家也好，就是女众的出家人呢、啊、那你必须要做到这一条。跟男众啊，对待男众你一定要守你相应的八正法，你一定要认可佛说的这句话，你不认可佛说的这句话，你不等于是佛子的。这不是拿佛来强逼你，就算是拿佛来跟你解释也好，让你明白也好，佛是真于者，实于者，不妄于者，是如于者，你要不要信呢？还是要信的。你不要追求说师父男女平等啊，那你平等吧，那你去追求平等吧。你这么一追求平等，你就受不到真正不平等而施设相应因缘的那种佛法来使你达到解脱。就是什么意思呢？你这样去想去执呢，这是一种女人的执。我跟你讲，女人就是这样的，有什么呀，有娇嗔，还有呢怒嗔喜嗔。那有的时候讲哀悼经啊，甚至戒法的时候，比丘尼那就有人知道了，你们不学吗？你们没不学这个，但是在日常讲经的时候是会告诉你们的。后来他才有五种法不能得呀，女众有五种法不能得，那就是当时不能以女人身成佛，不能做大魔王。你别看有的是有的人会骂说你这个魔子魔孙，但是他都做不了魔王。你别看他是魔子魔孙，但是他都做不了魔王的，那他做不了转轮圣王了，转轮圣王他做不了的。所以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女人佛。那像法华经，他是转女身而成男身去成佛的啊，大家明白吗？这个意思啊，就是讲到后边还会提的，就稍说一下。所以这个求那拔摩呢，这个法师就翻译了什么，翻译了这一本佛说五优婆塞五戒相经，所以这就是他的翻译人了啊。当时啊，这都是最可悲的，还是就是大家要知道，他只来中国在南京待了9个月，哎，他是一个王子，哎，他是印度的一个国王的一个儿子，哎，他出家了，出家之后呢，他来弘扬佛法到中国。所以从现在的这种佛教的传播弘扬来看，虽说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但是在佛教发展和它的弘扬，大乘佛法的弘扬之下看，中国呀是在释迦牟尼佛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他的佛法最兴盛最弘扬普遍的一个地方。所以有的人讲说中国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二故乡，也可以这么说。要是师父来看待的话，那中国就是大乘佛法的宣扬和弘化之地，所以这个也要大家去了解。所以他是一个王子，他出家了呀，所以大家也要了解呀，出家要赞叹出家法的呀。你不要说哎呀我出家，我老娘不让我出家，我老爹也不让我出家，哎呀我还有很多事情也不让出家。最近就我总是跟那些出家的年轻人讲啊，特别男众啊，女众师父不怎么讲的，不怎么讲的，我不是起分别，不讲就是讲，讲了他又哎呀又多想啊，乱七八糟的，就是这个。我就会跟他们讲，那也不一定，你想过吗？是你爸爸妈妈不让你出家吗？是你要有很多担当和责任吗？那这个世界又不是恶法营生的世界，不需要你去上马杀敌啊，国家有危难，都是这个和平的年代，难道你有什么担当吗？多说都是你放不下一些东西，那什么呢？那无非都是女朋友啊和未来的好车子好房子。你要是把这一辈子的命啊砸在这个一个女人手里啊，你这个大丈夫也不是什么好，也不是什么丈夫了呀，多半都是女人，你知道是什么，好，看护老公跟防护财宝没什么区别吧。那就把人家的能力也限制在一个你的范围和看管之内， 把人家的生活也是时间也是看管在你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老婆老公呵呵，这就是嘛。但是讲讲啊，师父总讲你出家是谁不让你出家呀，想明白啊，你不要说师父啊我出家又这样我想出家，那跟我无关，不是我的事，那是你自己的事，真正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出家是你自己的事，你不要你再去出家还有讲说哎呀我家怎么样我家怎么样，那是你家的事，是不是啊？哎呀讲讲听了，你们出家反正是有的年纪很晚了，好好学五戒吧。但是我还是劝一些有因缘出家的中年人呢，年轻人呢，甚至有的老年人他有出家的因缘呢，也不要不是借口当做借口，或者不是原因当做原因也好，不是那一个障碍当成障碍去推脱这个出家法，去推脱呢你的对佛法对佛的对解脱的一个好药心，这个你不要讲来啊，你要说你承认你不出家了就不要再讲说哎呀我想出家因缘是什么什么什么啊，这就会影响你对佛的信心呢。你在家那你已经承认了，说你在家你要有一份担当，要去担当这个家庭的责任也好啊，这是逼不得已啊才讲这个方便话，相对而讲的哎，出家还是求解脱的，那你可能去担当啊，去完成经营啊你这个家庭，那你就好好的在家就是去求五戒呀，去真正的持守五戒的吃饭，去经营也好啊，去完成也好你的担当，那就是让你的家人啊老公老婆甚至你的妻子儿女孙子啊干嘛呢，成佛道求解脱呀，后边就会讲到这相对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就是呢乔纳拔摩。后来呢你们那个书上呢，我们那个书上就有什么牵住了，那个牵住的是什么意思呢，牵就是牵标明的意思，为了让你更加明白，所以它就有它的牵住，就叫标明。那这个牵住是谁写的呢，智序就是谁呢，偶遇大师了，净土宗的祖师啊，偶遇大师了，偶遇智序大师，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就不用再师父再讲了，这个偶遇大师净土宗的祖师啊大家都了解，他在净土宗啊念佛呀是有修有证的，他所以被我们后世人称为净土宗的祖师。那我们就来讲经了哈，翻到经文了。按照呢就是以往的解经呢，在道安大师啊，道安大师啊，这个大家要记啊，道安大师他就把经文分成什么呢，分成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那就比如中国的古代的文章有什么呢，有起承转合，上回师父讲过中国古代的文章就有起承转合，它的起呢就是发起，所以在讲经它的序分就是发起序、发起因缘序，这一段呢前面有一段到底是谁发起的，当机众是谁，那你看一般的经文都有当机众，是哪个弟子请佛说的呀，谁发起的呀，所以就叫因缘发起，就是给你生信的，让你知道这个经文是有它的当机众，是谁发起的，哦原来这件事儿是有人的，是谁说的，是谁做的，是谁在做，而且做的过程当中又是谁在旁边看到了，这叫因缘发起，这得不听。那它的正宗分呢，就是正说这个经文的内涵和这个经文的意义，到底要我们后世这些佛弟子做什么，怎么做，依照着什么做，拿什么去做，做了之后又会怎么样，在做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这就是正中分，就叫正，也不能说正规了，就像是正式的说经文了的内容。 流通分纳，那就是一般经典都会说，哎呀，希望这个经文流通，流通功德不可思议。你看各大经典，《金刚经》啊，《法华经》啊，就叫流通啊，《无量寿经》啊，《药师经》啊，那后边都会有一个流通分，所以它就分成三份去说。所以按照古代的中文呢、啊，文学它就会有什么起承转合，起呢就是续分，承转呢那就正宗分，合呢那就算是流通分。所以解经呢就是这样的，我们释经文啦哈。释经文就是续分啦，那我们就看经文啊。文如是，一时佛在家为罗卫国，尔时净饭王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合掌恭敬，尔薄佛言，欲所请求，以自嫉妒，唯愿世尊哀愁我之。佛言可得之愿，随王所求。王薄佛言，世尊以为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智界轻重，唯愿如来，亦为我等幼菩萨分别无界，可悔不可悔者，令示界相，使无疑惑。那我们就来看经文哈。这一段呢，那就是发起序了呀，是谁发起的？我们来看文如是。那文如是就一般经文和我闻如是啦，如是我闻是一个意思的。那可能有的经典翻译的不同，但你不要说它是伪经啊。那翻译经典有很多人啦，很多祖师大德了，甚至是佛菩萨应现来的，那他可能翻译文如是和如是我闻都是一个意思。所以你这个文如是当中也可以加个我闻如是，和也可以加上一个我的，但是就是这个意思。闻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闻就是亲耳听到，我亲耳听到。这个我亲耳听到可能是当时呢佛说这个经典的时候他的当机众，甚至呢是后来解集经典的时候来述说的这个人。就解集经典不有人说有人记录吗？那说的那个人就是可能是这个我。但是呢在解经的过程当中，这个我是谁呢？也可以是现前和后来的我们学经教的这些弟子，那可能就是现前的大家呀。大家可以把我呢当成是这三种意思。一种就是当时佛讲经亲耳听佛说的那个当机众，也是呢当时解经的时候述说而有人记录下来那个述说的那个人。再来呢，那也可以是后来我们学习经典的这些佛弟子，明不明白？那个我闻如是，如是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了呢？那就是真实不虚了。那不能讲得太高了，实如是。那要讲到法华经的实如是不需要了，我们讲经也不能乱道的，它有它的判教，是不是有它的判教。那这里就是真实不虚的意思，就是当时的不虚假的意思，那不用解得很高。解高了大家也就是会乱道的哈。一时佛在家为罗卫国，就是迦毗罗卫国了。这个迦为罗卫国有的时候也叫就是迦毗罗卫国，你它是一个地方哈。那迦毗罗卫国啊，尔时净饭王来诣佛所。那个迦毗罗卫国就是什么？就是佛出生地。那净饭王就是这个国的国王。那这个净饭王不是说一个很大的一个国的国王，印度有很多诸国呀合成的一个大国，他比如说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城的城主号称为王。大家听明白啊，这个净饭王就是一个城的城主，一个城市的城主号称为王。头面礼足了，那就是按照古印度的，那就是可能会绕佛三匝呀。这里咱是没写，但是会是这样的，因为一般的印度的拜佛都是绕佛几圈呐、三圈呐，完后来的时候在佛面前，甚至在中间呐，那可能在家人会偏两边呐， 懂吧？在家人就拜拜佛或者拜拜这个师傅的时候，可能会偏两边。他拜佛呢，他就头面礼足，他礼足的动作是什么样的呢？他就会是摸着佛的脚，完了之后可能用额头啊去碰佛的脚，大家听明白吧？那可能就为出家众来讲，个男众来讲，你注意啊，也有的时候也会有律上是这样记载的，有的一些女众啊，她就会这样的去礼拜恭敬出家师父，她可能会摸出家人的脚，但是这属于犯戒的。你要是他摸你脚的时候，碰到你的身体的时候，你要起到不好的想法，这就是犯戒的。就出家人来讲哦，那也是提醒这些在家居士，轻易啊，要注意在日常的威仪当中啊和生活当中，注意少跟出家人呐、啊、男众啊对女众啊，女众对男众，少有一些就是肢体啊，甚至是一些身体的一些接触，明白吧？但是在律上也有这样的人呢，因为他要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一个居士女众，他对待男众的出家师父，他太虔诚了那个心，他也可能会去用手去摸出家人师父的脚，可能用额头去碰啊，就是这样抓住脚，就是这样去做那种礼拜。但是在我们中国呀，那是翻手了，就不是这样的动作了，大乘嘛，所以有的时候还要注意哈。那就头面礼足啊，合掌恭敬，他这时候可能是胡跪，里边可能是胡跪啊，合掌恭敬啊，可能经文不是这样的，但是就印度的拜佛见佛的那种规矩也好啊，礼仪来好啊，他的恭敬的形象的体现也好啊，他就是胡跪，胡跪就是一个腿支起来，一个腿跪下去的，在戒律上有的。现在此方呢，在家居士们不要这样啊，尽量不要这样，因为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汉传佛教啊和大乘佛法当中，它就是五体投地啊，双膝跪地。你这个胡跪，一个腿支起来，一个腿跪下去，还有点朝后，有点一弯，你们没见过的，不像说电视上一个鬼一个腿像求婚一样。以前有个居士跟师父这样跪，我说你搞什么，这求婚一样，不是那样的，他的腿有一点点直，但有一点点后脚，有点脚踝有点歪，律上才有的，就出家人在安居或者是做一些僧事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平时看不到的。那你不要说学了经之后都搞这些怪怪的，所以说你这样去做没有犯没有说违背经典或者犯戒律，但是我总感觉在这个地方有一点怪吧，人家世间求婚也拿一个什么东西，一个腿支起来，大男子主义的，一个腿支起来，那个意思就是哎呀，你嫁给我吧是诚恳的，但是呢以后我要有我的担当，我要支撑这个家，所以一个腿要支起来，那跟那是两回事的呀，那纯粹是不一样的哈。那他就耳薄佛缘啦，那欲所请法以自嫉妒，唯愿世尊哀愁我日啊，就是这时候呢，净饭王已经受过三规五戒了，但是他受完三规五戒之后，他不明白戒相，他不明白这个五戒这个戒相是什么，他就来请佛呀。这时候他已经皈依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不是这样的，那当时佛出家呀都是偷着跑的，哪有几个出家父母同意的呀，哎呀你老爹老娘说哎你出家吧我送你，有几个呀，那不都是偷跑的吗，连师父都一样的，那偷跑啊，你有点能耐的你就带爹娘出家，这个都是大菩萨呀，真有哎。有的法师带他爸爸出家了，带他妈妈出家了，但有的法师有跟这个比稍微有一点点哈，他带着他哥哥姐妹后来劝他们出家，这有这样好多好多。那有几个说你爸爸妈妈同意你出家的呀，那不都是自己跑吗，欲成出家吗，我们也是，不是欲成了，欲出那个栅栏，欲出那个栅栏出家吗，离家出走了。我看现在呀基本上都是这样了， 哎，可能在律上讲说，出家你爸爸妈妈同意吗？不同意不能来出家，律上是这样讲的。但是呢，它有它相应的一些，不能说婉转的一些，也不能说开源，就一些善巧的方便，是不是啊？善巧的方便，那你就同意你出家了。当时佛成佛之后呢，刚回到城中的时候啊，那佛刚佛是什么时候回去的呢？是下午见到他的父亲的。记住啊，这个时间你也要记着的，以后讲经会提到为什么是下午啊。是下午才跟他俗家爸爸呀，这个净化完碰面的。他中午呢是上午回到那个城的，就上午回到这个迦毗罗卫国的这个城的。他上午回去之后呢，他在城中就是行乞了，就是托钵乞食嘛。托钵乞食之后呢，他要用斋呀，过堂啊。他用过斋之后呢，已经是下午了，之后他才下午见到他这个净饭王。在什么地方呢？在树林里，在树林里跟他父亲有一番交谈呢。那当时净饭王听到他这个出家的儿子啊，还有点已经成佛了，这个成佛人世间尊呢，叫世尊呢，世间最尊贵的这个父亲呢，内心就一点点小小的不愿意表达出来的一种喜悦。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一旦一个儿子出家了，甚至一个不孝子啊，这里比喻不恰当了，你不要把佛讲成不孝子啊。那可能会是这样的，你的儿子远方了，你还跟他有一些不共的一些意见，一些分歧。但是你知道你的儿子有一些成就之后，那你这个做爸爸就会有一些不愿表达出来的一种喜悦。那净化王也一样的，那他可能当时就是这种喜悦。但是他听到有人回来报告说，哎呀，老国王啊，这个佛回来了，那个但是呢，他在城中干嘛呢？他在城中托钵。那净饭王一听到，面子啊，那面子就丢了呀。我贵于国王，你想吃什么没有啊？吃什么没有啊？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去这个去向人家托钵呢？那托钵的意思就是什么呀？那就是伸手去，佛不能这样讲了，说伸手去要饭了，这个有点要，是不是太难听？但是他的形象让世间人就是这样，但他不是要饭呢，以后会讲的，慢慢会讲给大家听的，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后他听到之后呢，他就很气愤，他说这个丢我这个老国王的面子，那你怎么办呢？他就很生气呀，有一点点小气小怒。后来他见到佛的时候啊，不叫佛，他叫儿子，那都是这样的，都这儿子啊，哎呀老儿子啊，哎呀宝贝儿子啊，大儿子啊，小儿子啊，反正这儿子前面加了各种爱称，反正后边就为了体现那个有多么的想念呐、啊，多么的亲呐、啊，这就是我生我养的呀。那后来的时候佛就跟他讲，哎，佛就当时就私叫他父亲呢，要跟他父亲一个私自交谈嘛，这也是一种方法呀。你不能在大众面前跟那个老爹爹去谈，他要那个爹脸呢。我总说耶，那个爹爷要那个爹脸呢。经常师父回去跟我俗家爸爸讲话，他就会讲，我再怎么样也是你爹爷，你得给我面子，不能这样讲我。哎，我说我也没损你面子啊，我讲的是真的。不行耶，你得给他一点面子。哎，我俗家妈妈也来劝，那好吧，是这样的，佛都这样做，那我们也这样做哈。后来呢，他就把佛私自叫下来，他这个净饭王就很高兴啊，哎呀，我儿子可能跟我有什么要交沟通一下感情。后来的时候佛就拍着他爸爸的肩膀，搂着他爸爸的肩膀。你不要看呢，说哎呀，出家师父和这个比丘师父和这佛都是这样的，走路都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有他一些说跟世间共的一种动作，但这种动作不是实唯一的，是为了度众生。佛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度众生，他为了度他的老爸爸呀，他就搂着他爸爸的肩膀啊，可能两个人靠得很近呢、啊、就跟他说，哎，你不，哎， 苏家爸爸，你不能这样叫我嘞，老国王哎。他为什么？他说现在我已经成佛嘞，按照以往的诸佛的鼓励，这是诸佛的鼓励哎，就是一个出家的儿子，他爸爸见到他一定要称他为师父的，叫他师父哎，甚至法师哎，甚至更恭敬的，就是佛教徒家说他爸爸是佛教徒就不用叫了。他为什么？因为这是诸佛的鼓励。那他说按照诸佛的鼓励啊，一切诸佛成佛之后都是这样的，叫佛耶。哎，这个佛是最尊最高的，那可能还有一些善巧方便的话呀，可能一些父子之间的一些交谈。那你不能想说这是佛放不下，不是，这是佛施舍的方便，为了度他父亲，不让他父亲在这个他的身上和这个佛的身上起什么起轻慢而招感不好的果报，明白吧？所以他就会有一些这个语言。后来的时候，那他说他老爸爸就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托钵呀，这个好丑啊，丢我面子。他就说诸佛的鼓励也是这样的，要祈他要托钵的。后来他爸爸说，哦，原来这样啊，以往的佛都这样啊，那你干就不是第一个，没事吧。那可能他这个心里可能就会安慰一点。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那后来呢，后来净饭王在临终之前他已经证得了出果，阿罗汉出果的净饭王啊，证得了出果呀。所以当时佛回到城中的时候啊，哎呀，那耶稣陀罗呀，那佛有三个老婆的啊，有三个老婆的，他不像一般人讲的说佛就有一个耶稣陀罗，耶稣陀罗还不是他的皇后，是他的妃子。那他这个耶稣陀罗呢就很复杂了，那要在世间不会排辈分的都会被他搞糊涂。那耶稣陀罗又是他的堂妹又是他的表妹，这个怎么算呢？就是说耶稣陀罗他的妈妈是谁呢？是净饭王他们这面的。完了之后呢，耶稣陀罗他的爸爸是谁呢？是佛的舅舅。那他的姑姑，应该这样讲，应该是他的姑姑嫁给了他的舅舅，完生的小孩既是他表妹又是他堂妹，后来又是他妃子。所以耶稣陀罗就是这样的姻缘。你也不要说这个叫乱伦的就怎么样，在古代就是这样的，古代就是这样的，可能现在叫近亲不可以结婚的，那是现代，那古代他就是可以这样结婚的，所以他这种关系就很复杂的，你懂吧？你要是学了那个世家的家谱啊，你要是不会世间排辈的，那容易就被他搞糊涂了。当时佛回到城中，当时呢，一开始，那释迦牟尼佛出生嘛，就是帮他算命嘛，说他要出家以后，净饭王就着急嘛，他一辈子都放不下这个，害怕他担心他儿子出家，他就赶快的给娶皇后了。娶了皇后，他又说，你再娶一个吧。那释迦佛他可能哎就会随顺那个，那好吧，那就再娶一个吧。他又娶一个，后来呢又帮他娶一个，那就是谁呢？那就是耶稣陀罗。当时娶亲是招亲的，是招亲。他招亲就有很多国王的女儿就要来招亲呐、啊，来报名选妃呀、啊。那当时选妃呢，大家都来了。那耶稣陀罗他就是什么时候来的呢？他是最后一个到的，最后，人家都已经关城门了，这个招亲的台子和仪式都已经撤了，国王都已经撤回去了，那这时候他来了，他最后一个来，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心机。那师父就跟你讲啊，这个女人的心机很可怕的。那在座都是女人呢，你听听师父讲的对不对啊？你们用没用过呀？心机。那这种心机，但是也是耶稣陀罗后期成佛是他应现的啊，应现的给我们看的，他做的是应现，说的就是我们，那不是师父了，那师父不是女众了，你们呢、啊、那女众来说他就最后一个来的。后来这个悉达多太子啊，就当时佛没出家的名字了，他就说我们都已经结束了，你怎么来，你来晚了，你赶快回去吧。 那可能当时这个佛对这件事也不是非常重视，他才说的这些话嘛。后来的时候，他这个耶稣陀罗听到之后，他马上就起娇嗔，有点不欢喜，还有点扭扭捏捏呀，就耍娇气呀。但是他又嗔恨那身很气愤的，哎呀，我因为什么事来晚了？哎呀，我。你选我吧，嗯，我在路上会耽搁了，所以才这样的，他可能会这样说，这就是一般的女众哎，你想想，挺可怕的吧？所以他当时呢就是这样，这种情况跟释迦牟尼佛对他，后来因为种种的方式啊，他可能当时的佛为了随顺。不能说应付了，随顺他的老爸爸的意思，所以他当时就娶了耶稣陀罗。但后期呢，后期佛回城的时候，成佛之后回到城的时候，那个耶稣陀罗还很不欢喜的喜嗔。为什么？你撇下我这么多年孤儿寡母的，你回来了，他内心还很激动，但是呢又很气愤，叫喜嗔，是不是啊？抛下来了，拉拉孤儿寡母的，很难，很不容易。我还等你这么久，我这个为你等你等了这么久都没改嫁，也没做出不轨的事情，别人还冤枉我说这个罗侯罗不是我生的，你不是你生的，还说这些是非闲言碎语啊，就是这样的。那。一个寡妇，不能说寡妇了，丈夫出远门甚至是寡妇，那人家就会说你是非的。他身为妃子啊，那城中的百姓茶余饭后也照谈他的，他也听到这些语言呢，你说他要面对的有多苦呢？但是因为这样他喜嗔佛呀，他喜嗔佛，所以他不亲自去接佛去见佛，他派谁去呢？他拜他的儿子罗侯罗。那时候罗侯罗佛成是出家之后六年之后呢回城，戒呢是佛出家之后13年之后才至圆满，才13年之后才确定说这个出家其中要守的戒律，要守什么条文，所以佛才至圆满的。他回去的时候罗侯罗6岁，那耶稣陀罗就说，哎呀罗侯罗你快去，你爹回来了，你天天不是问我你爸爸是谁吗？那电视剧天天演呢，哎呀妈我爸是谁呀，我爸干嘛去了，他还回不回来呀，那就是这种问嘛。而后来的时候他就命这个说，你赶快去，你爸回来了，他是你爸耶。你说佛都已经成佛了，这耶稣陀罗还说那是我老公，那是我家老公，那是我丈夫，他已经成佛了耶，他还这样去认为。所以这就是一种什么样呢，一种喜嗔加娇嗔的那种不识圣人，在哀悼经当中就叫不识圣人，女人就是不识圣人呢。哪怕说他的儿子出家之后，他也认为说这个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这个是什么，他不明白。因为这种想法和这种心态呢和这种思想，促使他在佛教学佛的过程当中，他认因果他不认可的，他不认可因果是轮回的，是因为你们的因缘和冤结呀，甚至是爱染，今生他才做你的老公老婆，甚至是儿女孙子。他认为他这个儿子是他生下来身上掉下来的肉，所以这种思想就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他不会认可因果，不会认可因果法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这些的，所以当时就这种情况了。之后佛呢，佛那有大智慧了，他这个罗侯罗来看他，他三搞两搞把儿子也搞出家了，后来呢这耶稣陀罗也出家了，后来呢他家有的一些亲戚呢，他的大儿子呢也出家了，他大儿子也出家了。所以这就是当时佛回城的一些情况了。那我们这节课先讲到这儿啊。 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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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